这里让我讲一下我所一种感受。有一部电影叫《钱学森》，我已经二十几年没进电影院了。但唯一这个《钱学森》，我没进电影院看了这个底片，我就流眼泪了。因为钱学森是我心中最尊敬的一个科学家，对吧？我经常提到他，是吧？哎，他在晚年，当然这个演员是这个大家知道蒋英是谁啊？中华民国蒋伯璃是吧？蒋百里一个著名的将军啊，蒋百里的女儿啊。蒋英是个非常钢琴家、音乐家，年轻很漂亮的，在美国啊，是吧？后来她嫁给了这个钱学森，为了她是坤卦，钱学森是乾卦，她就是当绿叶辅助这个红花，放弃了自己能够出头露面的大好机会，在家里面，对吧？就是服侍照顾钱学森，因为大家知道，一个像钱学森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，他有这么一个这个导弹之父，他是导弹这方面专家的人啦。你们没接触过，我接触过好多像这样的专家，包括现在的王沪宁，对吧？王沪宁知道吧？哎呦，你这个姚王沪宁都不知道，每天出来的，再来是习近平再出来，他就在旁边，知道吧？哎呦，这个你们属于看，属于学习一定要有心啊！王沪宁每一次，像昨天这个习近平出来接待，第一个就提，还有王沪宁是吧？还有外交部长，王沪宁就是一个专家，他复旦大学是学政治学的，后来被江泽民看中到北京去，后来他一直跟着这个胡锦涛是吧？政策研究室主任被赶制对吧？但像这一类人，包括钱学森，包括好多科学家。他们有这么一技之长，但是他们对生活方面的料理，是吧，都是，哎，听懂了吧？需要有个贤内助的，因为一个人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往往是生活不顾的呀，对吧？我走过好多的大科学家里面去过，家里面很简朴的，家里面甚至我有科学，我名字不好讲，就是家里面这个。房间的不大，他都是书啊，都是书啊，对吧？书不得了的书，但是生活非常简朴啊。所以像他也是这样子，他一门心思研究这个，所以就经常出差。中国不是造原子弹嘛，到沙漠里面去，一去就是半年、一年，是吧？所以晚年的时候，这个双方散步，对吧？这个演员是潘虹做的啊，这个是。谁？难道我忘了？就是潘虹走在外面，他就是钱这个钱学森就讲了一句话，流着眼泪，他说：“江英啊，我一生当中非常对不起，对不起你，你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，是吧？世界著名的，为了我你放弃了，是吧？现在仅仅是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照顾我，流泪了。后来你知道江英怎么讲？他说：中国可以没有音乐家。”但是不能没有像你这样的科学家，就这种多伟大的这种爱情啊，说对吧？是不是啊？伟大吧？还有一个，这个在遵义会议当总书记的这个谁啊？张什么？张闻天，对吧？他的夫人叫刘英，是吧？在延安结的婚。1957年庐山会议，他被打成反党集团，对吧？不是彭德怀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懂点历史哦。毛主席就找他，因为他们老早就认识的了。你必须离婚，他说我不离婚，我要跟随着他，是吧？所以打成反党集团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一直伴随他身边，一直到张闻天离世为止。这种夫妻啊，是吧？不受高压。哪怕你主席找他，我就不离，对吧？后果我来承担，我就伴随他，是吧？还有张学良，不说了，这个历史太多了。张学良这个赵氏小姐，哎，多了这种，很感人的，是吧？还有中国一个著名的翻译叫傅雷，是吧？最后两个人一起上吊自杀，是吧？一起走，你走我也走，是吧？所以这种就是真正的这个横挂的楷模。好，我们说九三三线，不恨其德，或成之修，争利。 蹦起的什么德，什么意思呢？男扛女楼，男上女下，自然恩爱之德，如不能长久的遵循这两条基本的男女恩爱原则，就是不横其德。啊，或成之修什么意思呢？有的人不遵守这个两个原则，会为之成修羞辱。啊，政令什么意思呢？令就是违背的意思，违背夫妇基本道德原则的行为是不能长久的，时间长了会有遗憾。令表示一种遗憾的感受。啊，我们从字面上了解了，哦，原来他这个九三不恨其德，或成之修政令是这个意思，那我们要了解，是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到九四四线，田无情，哎，这是三个字。很多人他说，顾老师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就自己看，田就是打猎的意思，禽就是古代指这个飞禽走兽的意思，对吧？家禽家禽嘛，对吧？那么现在是田无情了，就是田里就是打猎啊，到田里打猎一无所获，空手而返。究其原因是心浮气躁，没有恒心。九四属阳的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九四属阳，就是指丈夫，丈夫缺少丈夫气，心地阴晦，既不得正，又不居中，不把老婆当老婆，在外面搞小三。这个小三这个是新名词啊，以前不叫小三是吧？哎，以前外面搞外遇就是说，对吧？哎，最后美好结果鸡飞蛋打，道德脸面输光，就叫天无情。他们胜意我也不怕，对吧？张艺谋大家知道吧？张艺谋知道吧？谁不知道了没有吧？中国第一派，他在大导演，他在陕西插队落户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妻子跟他一起插队落户，两个人恋爱结婚，叫萧华。萧华写过一本书，我和张艺谋的婚姻，后来被张艺谋2000万买断，全部收回，不让人家看，我倒弄了一本，对吧？哎呦，很痛苦，讲了他们两个人在张艺谋最困难的时候，就像习主席在陕北插队落户一样的，对吧？人家习主席是一个人，他有妻子萧华给他生活照顾，然后鼓励他到北京电影学院去考，考了3次才考进，不是导演，是摄像，是吧？那好吧，他通过这个摄像以后长进了，然后就做导演，拍了电影，开始拍的蛮好的，对吧？出名了。结果他用了一个女人叫巩俐，以后讲相学告诉大家，一个女人虎牙的女人不能娶，巩俐两个虎牙，对吧？他看中了张艺谋，他不是真的看中呀。所以恋爱这个事情还回过来又这个话，你要考察一下，是不是真的喜欢你，对吧？他是有目的的，你是大导演，我要利用你做导演，我要出名，对吧？不是真的嫁给你，我对你表现柔情万种，你要提高警惕啊！张艺谋慌了神了，对吧？以为一门心思好。用新的婚姻，就竟然跟萧华提着离婚，对吧？萧华在痛苦当中签了字。这个萧华，张艺谋的女儿很小，跑到巩俐面前去就讲了，他说：“巩俐阿姨啊，你不好啊，对吧？你这样可以把我们家庭都分离了。”你知道巩俐怎么讲？非常无耻，他说：“你去问你爸爸呗，对吧？”这种话。哎呦，所以后来等到他真的跟他离了婚，巩俐出了名以后，对吧？把他一脚给蹬了，对吧？嫁给另外一个香港的大富豪，是吧？过上富裕的生活。怎么张艺谋变成一个驼背跌跟斗，一个驼背跌下去，什么意思啊？两头不着岗，长期单身，对吧？很痛苦，一个家庭就破裂了，是吧？所以叫什么呢？不把老婆当老婆，在外面搞外遇，最后美好结果鸡飞蛋打，道德脸面都输光，带来了事业上的非常不好的结果。奥运会他是总导演， 出了两件大事，总导演，他是历史上的耻辱柱。第一个，孔夫子领着3000弟子读《论语》，你看国外都笑掉牙了。张艺谋太没文化了，《论语》是孔夫子去世300年以后，是吧？啊，在的时候就已经读《论语》了，你不是没文化吗？还有祭佛啊，对吧？这是人家古代皇室，人家有钱，人家靠丧钟啊，你不要搞错啊！你不是敲了中华民族丧钟吗？对吧？所以我们学艺，我们就有文化，是吧？没文化的人，老百姓心里说：“蛮好，开心啊，祭佛，敲丧钟，我们心疼啊！”我到北京去，80几岁老教授流着眼泪跟我讲：“顾教授啊，小顾啊，我心疼啊，奥运会这样子啊，是吧？”我们心疼啊，老百姓芸芸众生他也不知道的，对吧？就是说开心啊，花8000块买王妃，哦，开心啊，花钱哦，这样子回到家里很空，叫他花8000块来学易经，哎，不学的，是这个社会吧？现在，对吧？空啊，空虚啊！我跟你讲，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芸芸众生，我们的老百姓失去了信仰的、没有理念的老百姓是非常可怕的一股势力。现在我已经痛感到了，对吧？你看前两天正好是清明，是吧？320万哦，哇，清校出动哦，是吧？我不是这个纪念祖先是对的，但是哪有这样子搞的？他们真的是纪念祖先吗？一般人不是的，他们一种真正的迷信，他们对生前对爸爸妈妈并不好啊，甚至虐待啊，对吧？现在为了一种忏悔，为了不要他拼命的去，还是去玩的，这就是中国的这种。失去了信仰、没有理念的老百姓是很非常可怕的，小军你同意吧？没有信仰，很空的，不像我们，就像上一次4月1号接待这个，对吧？黄老师，我就很深情的讲，我辛苦一点没关系，我非常感动，在这么浮躁的社会下面，还有这10几个，对吧？同学静下心来一起来互动交流意境啊，这多不容易啊！真心才，我是感谢各位，真的感谢在座的各位，感谢大家，真的感谢大家，是吧？非常不容易的，小宋是吧？我们辛苦一点没关系。那么说到这个呢，又讲个山东济南政协，政协主席姓单，你们知道吧？姓宋的，我有幸还跟他见过一面。我在山东大学讲课的时候，哎，他都来听，这好多年前了，对吧？老宋出事了。他原来是公安局，济南公安局做了10年，对吧？后来做政协主席，蛮好的。他认识一个28岁的女性，对吧？两个人就从开始交往到最后鬼混，发生不正当关系。那个女的是有目标的，因为是老宋，他是有一个结发30几年的老太婆，对吧？夫妻感情很好的，子女已经几个都成长了。那个女的跟他交往发生不正当关系，然后就跟他提出要求，老宋给了他100万，还给了买了一部汽车，是吧？还给他弄了房子，够可以了吧？不行，他说姓宋的，告诉你，我要嫁给你，3个月以内必须要跟老婆离婚，这样子的，他不可能跟老婆离婚啊！像这个，反正你讲讲的吧。第二步来了。因为他在政协做主席嘛，人都要脸面的呀，对吧？这个女的就跑到政协里面来大吵大闹来，就跟人家讲，我是他的姘头，我是他小子，这样子他不要脸的呀，哎，我跟他发生关系了，我现在嫁给他啊，他不要我了哇，这样子，哎，你说一个人要脸面吧？他不是像我们老百姓了，政协主席，公安局做过10年，他做了一个下了一步臭棋。他跟自己小舅子是公安局的这个刑侦队长，他说你把他弄死，因为他不是跟他买了部车子吗？他在车刑侦队长公安局啊，他在车子下面装了个爆炸器，对吧？听懂了吧？女的开到街上，砰，炸死了。这个刑事案件了。哎，中国有句话大家知道吧？哎呦，你聪明了，就这句话，路要人不知是吧？除非己莫为。你再有当官的，总归要有败露的时候啊！一查查到他小舅子，小舅子交代出来，是我他叫我弄的，就两个人都枪毙，是吧？老宋走上刑场，你看，哎，鸡飞蛋打，道德脸面都输光，是吧？记住啊， 这叫恬无情。以后你们碰到这种人，就三个字，一天无情就好，是吧？知识分子骂人都是很文明的，对不对啊？知识分子就这一点，他要骂人是，对吧？上次我讲过了，对吧？我最喜欢讲的看不清人，我就是说，浅薄，不要多烦了，浅薄呀，就全部就在里面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我们谁愿意跟浅薄之人打交道啊？没文化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接下来九五五线，恒其德，真夫人节，夫子兄，姚杰什么意思呢？始终如一的保持自己的品德。夫人问暂节，男人问凶。这一卦呢，如果女同志来占卦，是会比较吉利的。男人如果弄到这个五线，就是凶了，啊？为什么呢？男人阳刚，女人温柔，男人主外，女人主内，夫妻之间就一也相互依靠，如不这样就不吉利，家庭就出毛病了。是相互依靠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接下来是顶线，对吧？顶线，对吧？这个震恒凶，了解长久的震动凶。震恒当中的震是指经常的违背、更改、变换、无常，凶就是危险，是吧？寓意就是如果动摇夫妇恩爱的恒久法规则，就意味着凶险。夫妇的恩爱的规则，恒久规则是不好动摇的。如果动摇了，就是意味着凶险，是吧？那么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这个我们的爻辞总的解析告诉大家，婚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我看所有的文艺作品、电影、电视剧，都离不开这个主题，婚姻，对吧？婚姻可以让人生活充满快乐，也可以让人带来烦恼，悲欢离合，柔肠千回啊。调适得到就是默契，就是享受。记住啊，夫妻之间需要默契，默契两个字很深沉，同意吧？默契，人与人之间也是一种默契，对吧？像我跟大家之间交流也是一种默契，是吧？是同声相应，这种默契。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是吧？就是享受，默契是享受，是吧？不得正道就是冤家，就是煎熬。我碰到过这样一对夫妻，一个女人，她说那个时候是20多年前，她说来了，我在地区律师事务所，在淮海路高安路值班，她来了，她知道我的小名气嘛，专门找到我，她说顾律师啊。我很痛苦啊，我要离婚。我说好，你来吧。他坐下来，他就这么厚的一本写就写好了，这么厚。他说顾律师啊，他说我写了一个材料，你看一下。结果我一看，我看一个题目就来气。他说我愤怒控诉我丈夫的偷窃罪行。姓冯，20多年前我还记得。我说冯女士啊，你太不像话了。我们这里不是检察，不是公安局，是律师。夫妻之间的事情怎么好控诉偷窃罪行啊？偷窃罪行你到检察院去，对不对？这夫妻之间不是控诉，不是偷窃，对吧？你就老老实实讲，你为什么离婚，对不对？那是偷窃罪行的。我说这个你回去不要搞，你要想想他旁边一个女儿，对吧？16岁在旁边一起来的。我说你想想你女儿是怎么生出来的，你们夫妻当初是要好才有这个小孩，我说话对吧？不要好哪有小孩啊？他女儿也说对啊，他说我妈妈脑子有毛病，他说他说我叫他不要来，他说离这么婚啊，他说对吧？这个他是毛病。我说那你好好劝劝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实际上我也理解了，如冤家对吧，就有这种煎熬，知道吧？他想离婚，男的不同意，对吧？现在还有一种家庭凑合。社会的家庭很多啊，中国，我因为研究这婚姻问题，中国有70%家庭是凑合，也不愿意撕破脸面，就这么凑合着吧，这就是一种煎熬，你同意吧？是吧？所以后来我们的婚姻法就颁布了一条原则，就是结婚、离婚都可以的，对吧？结婚可以办，离婚也是办。以前 在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，对吧？像我在机关里面海关工作，听到哪一个人离婚哦，是大逆不道的。哟，张科长离婚了，哎呦，马上印象对他一落千丈。所以这离婚是一个，对吧？所以现在是贯彻结婚自由、离婚自由原则，晓得吧？这是一个人的权利啊，以前不得了的，像现在你自己单位不知道，跑到法院去提诉状，那个时候不行的，先要通过单位。单位有些介绍信啊，那个时候啊，你们都没经历过。我们离婚还有介绍信，第一关就不通过。比如你是处长找你谈话，你怎么离婚啊？对吧？离婚是一个弥天大罪啊，那个时候啊，你们没经历过，我们都经历过。现在是自由了，结婚自由，这太自由了，现在也不好，对吧？现在排队离婚，所以两个倾向都不好，是吧？就太自由了，反正单位不知道，有的离了婚又结了几次婚，单位都不知道。哎，所以现在的，所以婚姻家庭关系不是儿戏，夫妻恩爱要天长地久，贵在一个"恒"字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学艺呢，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懂得婚姻跟家庭不是儿戏。